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新约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十一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明白你十字架受死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与你一同的来钉死，主啊，也能够一同的与你来复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相信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最好的，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哈。上个星期我们讲了这个成圣的道路上啊，我们有几个强大的敌人啊，是我们的毅力所胜不过的，也是我们的意志、心智、能力和决心都胜不过的。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哈，在许多人的身上啊，都有非常清楚的一个写照。我一直对一些名运的一些人哈是非常的佩服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毅力的。其中一个名运的一个领袖哈，曾经在监狱里边很多很多年，你不得不佩服他，真的是为了他所相信的这个民主的运动，他可以在监狱里边这样许多的年。但是当他来到美国了以后，有一些的报道说他是一个同性恋，那他在台湾的时候基本上是非常放纵的，常常在同性恋的酒吧里边，在那里简直是过着非常放纵的一种生活。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的人是非常非常有毅力的，他们可以在监牢里边可以视死如归，但是你会发现罪的权势在他们身上，他们却是胜不过的。许多的伟人都是这样的，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包括许多你所知道的伟人，你会发现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是我们一个自然人的毅力胜不过的，是我们的意志、心智、能力和决心都胜不过的。这些强大的敌人会把我们掳去服从肢体中那犯罪的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研究这些伟人，包括克林顿总统，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才华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但是你会发现罪在他身上的权势是他完全胜不过的，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胜得过罪的权势的，所以这个强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个旧人生命里面的罪性，或者说我们内心的私欲、罪的毒钩、死的权势。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自然人，一个在亚当里面的自然人，他会生来就是对罪的东西，对黑暗污秽邪恶的东西天生就是有一种吸引力，有一种胃口。所以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神怎么解决问题，神就是要处死我们的旧人，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成圣的道路就是神要让我们的旧人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神用十字架来拯救我们，同样也用十字架的救恩来带给我们新生命的成圣。同样的，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了保罗，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了四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第一个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第二段在加拉太书的五章第二十四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个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他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段经文就是在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他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想成圣的，一个渴慕成圣的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向罪死，向世界死，向肉体的邪情私欲死，向自我死。所以神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把一个成圣的道路已经告诉我们了。一个成圣的人是一个追求与主同死的人，在你人生的各个角落里边，在你生命的各个角落里边，我们要追求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不仅要学习向罪死，向世界死，我们还要学习向属肉体的人情死，向属肉体的仁义死，向自己的面子死，向虚荣死，向世界的追求与价值观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许多的人被罪恶拉下水，都不是他要故意的犯罪，而是我们对许多属人的东西是有非常的一个敞开的东西的。我记得我上个星期讲到一个 salesman， 非常好的家庭，非常好的儿女太太，住在非常好的地方，结果被一个咖啡馆的老板娘两个人发生了淫乱。你可以看到哈，当他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这个 salesman 绝对不会想到是专门要去跟这个老板娘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当他去这个旅馆咖啡店里边去卖他的东西的时候，也许这个老板娘很热情，然后呢然后就聊一聊，那这个 salesman 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就聊一聊。那后来发展这个咖啡馆的老板娘就请他喝杯咖啡，然后两个人就坐下来，也许这个 salesman 还告诉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哦，那个老板娘也可能哈，这是我自己编的哈。老板娘可能说：“哎呀，我也是个基督徒，但是后来我最近不太去教会了。”哎呀，结果这个 salesman 就说：“哎呀，你看看，这真是上帝赐给我的机会，我一定要把他带回到教会去。”你看到没有？慢慢的，也许这个 salesman 心里边发现这个老板娘对他有一种吸引力，也许是他的妻子所没有的，或者是他生命里边一直在向往的一种东西，一直在缺少的一种东西，正好这个老板娘身上有，可能有一种吸引力在他的生命里边。在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一个像罪死的人，当他明白私欲已经在他的心里边开始发动的时候，他就要斩钉截铁地砍断他。如果他继续的任由这个发展，慢慢的你会发现私欲就成为了罪，最后罪长成就成为了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里边，神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制作一个生命，就是要向罪死。 不仅要向罪死，还要向属肉体的人情死，向属肉体的心意死，向自己的面子死，向虚荣死，向世界的追求与价值观死。只要是出自老我的肉体的邪情私欲的，与神的旨意有冲突的，我们都要学习向这些东西死。对罪，对出自于肉体的邪情私欲，对撒旦的许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斩钉截铁的，真的是这样。只要是出自老我的，出自于人的肉体的邪情私欲的，出自于老亚当的，我们都要学习死。你看啊，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1节到第28节记载了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在马太福音第16章这一章圣经是非常宝贵的。这章圣经讲到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的门徒就说，哎呀，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你是这个这个旧约的耶利米。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彼得就站出来，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马上看见他说，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是我的天父指示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当主耶稣讲完这段话，主耶稣就开始告诉他什么是基督。基督要上十字架，要被这些法老祭司长要来鞭打，要来受苦，第三日他要从死里复活。这时候彼得就拉住耶稣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这事必不临到你，这事一定不会临到你的，你不要去上十字架。这时候彼得转过身来就对彼得说，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看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一点都没有说，哎呀，彼得啊，你真是好，你看这12个门徒，当我讲到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有你最爱主，你是最爱主的一个，怪不得是我最好的门徒，来来来，抱一下抱一下，哈着一下，感谢赞美主，感谢天父，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你知道，在我危难的时候安慰我的、爱我的一个人。没有，主耶稣转过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然后接着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来向我们肉体里边的那个从人意里边出来的东西，要向他们死。我们需要向我们肉体里边那些邪情私欲，从老亚当里边出来的那些东西要死。如果我们不死，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好天路。你要最近我读到这个宋尚杰博士的传记，哎呀，非常的感慨。为什么非常感慨呢？宋尚杰博士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后来被关到这个精神病院，关了7个多月，193天。他出来以后，他已经知道非常清楚神呼召他要去传福音，所以他从美国回到这个中国了以后，他立志要传福音。然后当他回到家里了以后，那天晚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跟他的父母讲到了他的事情，然后他的父亲非常的愤怒，说，你去了美国留学，你回来可以赚多少多少的钱，你可以供养家庭，你可以让你的弟弟妹妹都上大学，可以让他们去美国留学，你为什么要去传道？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一个最容易绊倒我们的，可能是在肉体里边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可能是在肉体里边最靠近我们的，也可能是在肉体里边最爱我们、最关心我们的人。而这个人可能 是一个最绊倒你来跟随主的一个人。所以主耶稣说，人若爱我不超过自己的父母和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地上太平，乃是让地上动刀兵。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会发现，当你的亲人不是在跟随主，不是有属天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许多的话、许多的作为、许多的期望，都是从肉体情欲、从老我、从属地里边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有可能最拦阻我们来跟随主。你可以看到哈，如果当年宋尚杰博士答应了他父亲的要求，那对中国的教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对神的国都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不仅如此，全家人都拦阻宋尚杰博士。哇，他一个弟弟后来昏倒了，昏倒了以后呢，宋尚杰博士就抱着他，结果呢，他在宋尚杰博士的怀里醒过来了。醒过来第一个话就跟宋尚杰博士说，哥哥，我期望能够上大学。哇，宋尚杰博士一下就软弱了，说好好好，我去学校教书吧，供你上大学。所以宋尚杰博士就去中学教书了，教了没有多久，神就把他给踢出来了。然后呢，他的一个叔伯当时在南洋寄了一封信给他，说哎呀，宋尚杰博士，你赶紧把你的履历寄到南洋来，在南洋如果在学校里边做教书的话，可以得巨金，这个叫巨金。宋尚杰博士说，我要的是天国灵魂，得巨金与我有何益处呢？他说，人人都以金钱为事，此后当与金钱大血战。这是宋尚杰博士的原话。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在追求得胜的，我们不仅要向这些死，我们还要向我们的属肉体的人情、属肉体里边所发出来的价值观、期望来死。宋尚杰博士对他的父亲的评价说，父亲以前贫困的时候非常的爱主，现在是爱世界的心一日增添一日。那天他父亲向他发完火了以后，宋尚杰博士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说，我在美国已经准备好回来要传道了，所以我苦苦地积攒了1700块钱，现在全部准备是要来传道用的，现在全部都归给家庭所用。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体贴神的意思，我们不能只体贴人的意思。当人的意思与神的意思起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体贴神的意思，要像罪的东西斩钉截铁，要铁面无私的对处于肉体的情欲是要痛恨的，否则的话我们走不好天路的。弟兄姐妹，我们走不好天路。所以精兵就一定要接受最严格的训练的，不接受严格的训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精兵的。你看今天最近我教钢琴我基本上不教白人的小孩子的，不是有任何的别的问题，而是这些白人的小孩子基本上他不练琴的。那你问他，你说你想不想弹得很好，他说我想，可是呢他很想弹得很好，但是他又不练琴，他以为这件事情会发生，这件事情只有可能在华尔街发生。那些人都是什么，那都是不去工作然后在那里投机取巧赚大钱，这样的人越多，有一天这个国家一定会垮的，总有人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的一个代价，是我们必须要付出。如果我们想要得胜而我们却不想走十字架的路，那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你永远不可能真正得胜的。圣经里面的启示就不是这样的，除非你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向罪恶死，向世界死，向人情死，向肉体的邪情私欲死，你才有可能得胜，否则你不可能得胜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样的，神造的律就是这样的。 所以精兵必须要经过最严格的训练，我们必须要对撒旦最仁义要横眉冷对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做好神的工作。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严格来执行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学习在我们的人生的各个角落里边要向自己死。所以哈，这个是神启示给我们的至圣之道。整个第六章前面的一部分都是在讲到我们怎么样向罪死，怎么样与基督同死，后边又开始讲到怎么样向义活。当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肉身实际上是被钉上十字架，也不仅仅是指外在的环境很恶劣。其实我不太相信这件事情的，我觉得神今天十字架的工作不是指我们外在的环境很恶劣，神十字架的工作乃是指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一种工作的一种模式，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十字架的工作，是一个内在的除旧更新的工作，是一个内在的致死身体恶行的工作，是一个内在的致死我们内心的邪情私欲的工作，是一个内在的致死我们灵里边任何不对的心态、思想、情感、意志、看法、价值观、心智的一种工作。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圣化，一个生命品格的一种圣化，一种情感情绪的圣化，心灵和心思的一种圣化。所以弟兄姐妹，基本上如果你期望得胜，没有第二条路，这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我们以后会讲到什么叫做向义来活，就是一个人如果不经历十字架，他是不可能向义来活的。如果我问大家，弟兄姐妹，你希望复活的生命吗？肯定希望的。但是如果不被钉死，怎么可能有复活的生命呢？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就像你要明白，你想弹好钢琴是必须要练的。你不去练钢琴是不可能弹好钢琴的，就包括最伟大的天才也是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圣经，好，这里面讲到了三个的死。第一个哈是讲到六章第六节，这里讲到啊，成圣的关键就是救人要和主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神要用十字架来处死我们的这个救人，所以这里讲到说，这是主耶稣过去所成就的，今天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经历和实际，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实际。这个在第六章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第六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了成圣的关键，就是旧人要和主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神要用十字架来处死我们的旧人，这是过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今天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和实际，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那一个人要想得胜，要想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死，没有第二条路。只有死的人才能够脱离罪，因为罪是一个律，罪是一个权势，把你掳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然后还有一段经文在六章的第十一节，这里讲到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那这里是讲到我们主观上要看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自己观念上的改变，我们自己心态上的改变，我们自己追求上的一个改变，知道自己的身份，内心产生一个恨恶罪的生命和心态。还有一段经文，就是讲的第二节，这里写的，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是讲到当我们因信的时候，我们被算为与主一同死了，是一个地位上的，是一个救恩上的。所以这里讲到三个死，第一个是算为死的，就是当我们受洗，当我们应该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算为死的，在地位上，在救恩上，在受洗是因信与主同死同复活。第二个就是在十一节讲到，他说看是死的，这是一种心态上，一种观念上，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上产生恨恶罪的一种心态。第三个就是六章六节到第七节讲的是与主同死，这是一种在生命上的一种联合，是经历上的，是生命上的。所以这里讲的三个死我们都要来经历。第一个就是当我们被算为死的，在救恩的地位上，我们与主已经一同钉死了。第二个，我们慢慢的生命改变，我们看自己像罪是死的，所以我们的观念上，我们的心态上，我们的身份上产生了主观的认知。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经历，在生命上经历与主一同的来钉死，在死上与基督联合，才能在生上与基督联合。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至圣的一个道路。所以神只有一个方法来解决我们里边的问题，就是要处死我们的旧人，钉死我们里边没有了私欲，外边的罪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神要让我们向着世界死去，向着罪恶死去，向着邪情私欲死去，向着我们就不会上钩了。所以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死的人，你给他摆一桌子的这个酒席，对他没有任何的意义。一个姐妹也是，如果这个姐妹已经被治死了，已经死了，你会发现你在桌子上摆了几万颗的钻石，对他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不对？他不会睁开眼睛看一看的。这个以前看过中国一个戏哈，这个正在打仗，那个人突然一下就装死了，就死了。哇，那个他的那个同伴怎么叫他都叫不起来，最后他突然想出一句话，在他耳边说发工资了。哇，那个人突然一下就跳起来了。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真的是死的时候，在桌子上摆几万克的钻石，一个姐妹一点反应都没有。当一个弟兄真的是死了，你会发现你在桌子上放了多少的这个色情的东西，对他的眼睛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他绝对不会睁开眼睛的。所以死是唯一的一件事情是可以让我们来脱离罪的。所以神把成圣的道路已经告诉我们了，因此一个成圣的人是追求与主同死的人，在你人生的各个角落，在你生命的各个角落，我们追求与主的同死。所以旧约有没有讲到这个成圣的这个事情呢？旧约有没有讲到成圣的事情呢？旧约里面有讲到了成圣的事情，整本的民数记哈都是在讲这个旧人死去，新人长大成熟的一个预表。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脱离了法老王，过了红海，来到了西乃山下，建造了会幕，开始了敬拜神，有神同在的一个生活。他们40年在旷野，有玛拿，有磐石出水， 这个就是在预表一个人脱离了撒旦的黑暗的国度，信了主，进入到了神的同在里边，成为了神的子民。所以过红海预表受洗，一个人得救以后在神的国度里边受洗了，有了神的同在，有了会幕，有了神的同在，火柱云柱，有了神的供应，有了神每一天的带领，有神每一天的照顾，神为他们行神迹，神为他们征战，常常拯救他们。但是他们都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而迦南美地是预表了一个属灵生命进入得胜，属灵生命成圣，属灵生命的丰盛。为什么进不了？这个就是旷野的一个经历。老一代的以色列人预表是在亚当里面的旧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预表是在基督里边的新人。你会发现民数记号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数人，所有的男丁一共60多万，到了民数记结尾的时候又开始数人，男丁还是60多万。开始和结尾两次都在数点以色列的人数，都是20岁以外的男丁60多万，但是加上了一句在结尾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在起初那次数的是在后边的那次数的，只有2个意外，一个是加勒，一个是耶稣亚，剩下的所有的那些男丁都在旷野倒闭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只有这2个人是靠着信心立刻就进入得胜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一生里面哈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旧的那一代全部都在旷野倒闭了，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没有一个旧人是可以得胜的，是可以成圣的。一个成圣的人必须是救我救人被处死的。什么时候旧人死了，新人长大成熟，什么时候你就进入得胜，你就进入成圣。旧的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这样，新约的我们也是这样。以色列人旧的一代全部都倒闭的旷野，新的一代全部都进入到迦南的美地。所以旷野的40年，神就是让旧约的旧的一代以色列人死去，新的一代长大成熟。神让我们在旷野绕行，也是为了钉死我们的旧人，让我们的新人长大成熟。弟兄姐妹，这个启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如果我们的旧人没有被处死，我们是不可能进入到得胜里面去的，不可能。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旧的那一代倒闭了，新的那一代就进入到迦南美地去了。什么时候你的旧人，你的旧我被致死，被消灭，被征服，你的新人长大成熟，你就进入到得胜的境界里面去了。所以旧约的整本的民数记都是在教导神怎么样来管教这一群的旧人，神怎么样来致死这群的旧人，神怎么样在旷野里面的40年让旧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倒闭，让新的那一代长大成熟里面，然后 take over， 最后进入到迦南美地去。你看旧的那一代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淫乱，充满了罪恶，新的那一代充满了顺服，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勇敢，充满了征战，充满了得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要学习让神来钉死我们的旧人。什么时候旧人死去，什么时候新人就长大成熟，什么时候你就进入到生命丰盛与得胜的迦南美地去，没有第二条路的。而神对于旧约的那一代人是非常非常严厉的，神说这群人是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的， 这群人全部都要倒闭在旷野里边。
有时候你会发现神对我们的救人就是非常严厉的，
神对他就是要处死的，就是要把他钉上十字架的，让旧的这一代消灭，新的那一代就自然的进入到迦南的美地了。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在旷野里边在绕？我们好像非常的爱惜我们的旧人啊，哎呀，我们死活都不愿意让他死去，我们真的是对他保养顾惜呢。但是神说，你什么时候不让他死去，什么时候你就继续在旷野里边，什么时候他死去，什么时候你就进入迦南美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表现，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旧的那一代在旷野里边的表现，你会发现完全就是我们旧人的表现。当你在看以色列人那个新一代的时候，那个顺服，那个对罪恶的恨恶，那对上帝旨意的执着，你就会发现这是新生命的一个表现。因此得胜是生命上的得胜，它不仅是情绪上的，不仅是心态上的，不仅是观念上的，它必须是旧人与主同死同钉十字架，它是一个生命上的一个致死。你看当主号在这个前面这段讲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受洗是与主被算为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神把你算作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你深深的知道你没有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然后慢慢的神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开始改了，我们看自己是与主同死的，与主同埋葬的，与主同复活的。所以我们看自己，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在基督里边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观念上要改变，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经历到我们生命上真正的与主同死的。如果你真正的与主同死了，你不会说观念上你要看自己是死的，你早早都知道你与他同死了。所以观念上的改变，心态上的改变又迈进了一步，但是我们生命里面还是没有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我们最后生命经历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真正的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是与主同死了。你看哈，宋尚杰博士当他从这个疯人院出来的时候，他的日记里边常常的写着，我觉得我已经与主同死了，常常这样写着。有一次有一个人跟他说，他说我看你的目光非常的分散，我觉得你是一个短命者。然后宋尚杰博士就在日记上写着，他说我已经死了，如果上帝留我在地上，我要多做主公，如果上帝接我去天堂安息，那好的无比。你知道吗，宋尚杰博士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特征，就是当他回到中国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在基督里边深深的经历到已经在基督里边被埋葬了，已经经历了在基督里边与主同钉死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人站起来的时候是那样的有基督复活的能力，他
是一个进入到得胜的一个人。当我们以后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的圣灵的充满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宋尚礼博士的日记里边，你会发现你越是体会十字架与主同死同埋葬，越是经历的时候，你越是能够看得懂他圣经他的这个日记里边的许多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这个童子，你会发现他的日记很多的话我们看不太懂，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他常常讲到他在讲道的时候，突然他感觉到他的那个己和主一起高高的悬挂在十字架上，一起在那里被处死。他说当他感觉到那个时候，突然看到圣灵极大的作为在整个的聚会里面大大的作为，他说人奔跑到前面来，在那里悔改认罪，在那里畏罪痛哭悔改。他常常看到天门开了，许多的天使涌到整个的教堂里面来。你知道一个像罪死与主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世界在他身上没有权势，罪恶在他身上没有权势，老我在他身上没有权势，肉体的邪情私欲在他身上没有权势，这样一个人，你知道圣灵上帝在他的身上的能力可以显出多么浩大的能力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得胜的道路。我们以后会讲到什么叫做像一活，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你会发现今天的许多的人所追求的都不是这个。我们要圣灵的恩膏，但是我们却不要十字架与主一同钉死。所以那个圣灵的恩膏许多的掺杂，许多的误用，许多的问题，可能一个灵恩的一个大师非常的有恩膏，但是同时却过着犯罪的生活，非常邪恶的生活，他不会带来真正的复兴，不会在人的生命里边真正的带来悔改和成圣。弟兄姐妹，你如果真正的想赢得神永恒的冠冕，真正的走进成圣的道路，你必须要学习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与主一同钉死。也许这条路是艰难的，也许这条路是痛苦的，但是你要知道当你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复活的生命就会在你里边掌握你，带你进入到自由荣耀得胜能力里边去。这个是上帝的至圣的道路。包括我们中国教会的许多伟人，当你读他们的传记的时候，你就深深的知道他们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与主同钉死。他们里边还有很多的我，很多属情欲的东西，很多属世界的东西，在教会里边追求世界的价值观，追求世界的荣耀。你看前两天哈，因为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弟兄的妻子哈过世了，在台湾。我就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神感动我这个去神学院啊，因为有一个星期三的这个 chapel 的时间呢，我们就是他这个弟兄会讲他的见证，然后呢会对他有一个分享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要去安慰一下他呢。所以星期三早上我就去了神学院。那神学院每个星期三早上都有讲道的，那这次讲道呢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牧师。如果按我过去的我哈，哎呀，我会很喜欢这种讲道，但是今天我生命更新了，我他讲一句我就在底下哎呦痛苦一句，因为所有的价值观都是世界的价值观，所有讲的东西都是怎么样让你的教会更大，怎么样让你的教会更成功，怎么样那个把这个教会弄得吸引更多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的价值观，没有一句是在新生命里面讲的。 你会发现今天的许多牧会的人教导出来都是把毒药灌给了这些人，出去的时候都是在想怎么样让自己的教会更大，怎么样如果不能让自己大就钻到一个大教会去。他绝对不会学习向主忠心，向自己死，向世界死，向自己的野心死，向自己的意思死。他不会学会到这种东西的，因为老师就是灌输这样的概念，都是把最成功的所谓成功的世界的价值观灌输给这些学生。我们从来不知道神让我们牧养羊群不是让更多的人更多，神让我们牧养羊群是让这些人成为重生的人，是让这些人成为真正得胜的人。所以牧养的观念是必须要挑战弟兄姐妹的，弟兄姐妹，所以他所教的这个观念都是要息事宁人，都是要做和事佬，怎么样更多的关怀，怎么样把这个青少年的事工建造起来，怎么样把这个好像更多的人，哎呀，在这里觉得哇，来了以后好像进了五星级的饭店一样的，哇，真舒服，我们就留在这儿吧。这个都是错误的牧养观。神让我们牧养的就是来到教会的，真正让神的真理，让圣灵来挑战我们的心声，挑战我们的生命，要把我们的旧造钉死，让我们的新人长大，让带领弟兄姐妹进入迦南美地，成为得胜的一群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牧养观。我们绝对不是哇，这个人犯罪了，哎呦，没事没事，大家包容一下，不是，我们大家都息事宁人，我们都做和事佬，最后就越来越多，杂草越来越多，石头越来越多，荆棘越来越多，假冒伪善的人越来越多，罪恶越来越多，这是上帝不能够容忍的。上帝带给我们的牧养观就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弟兄姐妹，你来到这里，我一定要挑战你的生命的，因为圣经就是这样的，你必须要重生，而重生的人你必须要得胜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价值观。作为一个牧者，我必须要按照上帝的牧养原则来牧养他的羊群，让每一个羊的新生命成为最强健的，成为最有力的，成为最丰盛的新生命。你的旧造必须要被钉死的，你的旧造就好像一个羊身上的肿瘤，那些伤口，那些污秽，那些所有那些疾病一样，这些东西是一定要除去的，否则我们就变成了一群的病羊，一群的死羊，充满了癌症的羊。神不要这样的，神要让他的羊每一个都是健康的，得胜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价值观，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我来挑战你们。你知道吗，当那个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心里边，哎呦，我说主啊，真的是要可怜底下的这些孩子们，真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神学院所教的，你知道神学院请回去讲到的都是所谓的成功牧师呢，像我这样的是不可能回去的，你知道吗？那神学院院长看到我了以后，哎呀，你知道吗？你不会去找一个乡村传道人的，都是去找那个最成功的，不小心窜到大教会的，你知道吗？哦，这个大教会，你知道，他就请回来了。这是我们的这个优秀校友，你看，优秀校友，介绍一下，他现在牧养的教会，哇，大大的成长，现在已经好几百人了。这个哇，底下的一些学生哇，感觉这个这就是他们的追求的对象，羡慕的对象，你知道吗？都是在错误的价值观里边，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弟兄姐妹，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如果我们基于这样的牧养的原则，我就不敢来斥责弟兄姐妹的罪恶了。弟兄姐妹，如果我的心
心态是这样的，我就是希望教会更大，人更多。但是上帝却不是这样的，上帝让每一个来到这里，我们是要传福音，但是上帝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都是真实得救的，真实重生的，而每一个真实重生的人都是真正的渴慕得胜的。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金银宝石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必须要向弟兄姐妹的老我旧造在亚当里面的旧人宣战。弟兄姐妹，我必须要向你的旧人宣战的，你知道吗？我必须要向你的旧人宣战的，因为上帝就是要这样工作的。所以上个星期我讲的就是说，希望把弟兄姐妹都送上十字架。我看很多弟兄姐妹都理解错了，这是牧师怎么这样凶恶啊？真的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这是按照神的话语在讲的，这个是至大的福分，弟兄姐妹，这是至大的福分。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其实我信主这么多年，一直是活在一个人的一种爱里边，所以我对我哥哥和嫂嫂很多的做法我特别不理解，他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激怒我，你知道吗？但是很奇怪，我妈妈来到这里她的生命就软弱了，去到那里生命就刚强了，来来去去好几次我还是不醒悟。神就是用这种方法一直在提醒我，你看看他到那边，他讲的话他就刚强起来了，他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读经了，对，他就很追求，他们怎么到你这儿来没过一段时间被你又带下水了呢？对不对？他怎么又软弱起来了呢？你看那个新生命的喜乐怎么又不见了呢？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神要让我们得胜，神要让我们得胜，而得胜神用的方法是非常严厉的，就是在旧约民数记里要处死所有旧的以色列人。我不是说这些人没有得救，我相信他们是得救，而这些人所预表的就是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个旧人和新人同时的，而这些人当他们倒闭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都成为这群新人的时候，整个的民族充满了得胜的气息，充满了向神的执着，充满了上帝的荣耀，这群人充满了征战的勇气。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学习明白什么是上帝上好的礼物。十字架就是来对付我们生命中的肿瘤、癌症、癌细胞，而我们人却常常的希望主啊，你不要开刀，十字架就是那把刀，你不要开刀，你就在上边给我抹一点止痛药吧，或者是你让我吃几片止痛药，哎呀，用你的爱安慰我一下，我就好了。但是那个肿瘤会让我们灭亡的。所以你知道，宋尚杰博士哈讲道哈，他有一个讲道是七篇讲道。人家问他，有一个宣教师问他，你这个七篇讲道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讲了第一天什么认罪，第二天悔改，第三天什么啊，好多好连起来的。他说第一天就是开刀，第二天就是把这个肿瘤挖出来，第三天就是把旁边的烂肉全部挖掉，第四天就是缝合伤口，第五天上好膏药，第六天包扎好，第七天还有什么，就是这个七天讲道就是这个。他说完了以后你就健康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是有癌症的，那个就是救我，就是老亚当，就是旧造，就是我们肉体中的邪情私欲。 十字架就是要来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东西。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脱离罪，才能够进入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讲，我用两次的时间讲到与主同死，而我相信这个是至圣的道路里边的最重要的一步。我做基督徒已经做了20多年了，我相信我是一个非常追求的人。我不知道主怎么看我哈，弟兄姐妹，我觉得我还是非常追求的人，我非常渴慕。但是我是属于没有，不是属于约书亚和加勒那样的，一信主马上就进入迦南美地了。我觉得我嫂子就是这样的，她信主2个月以后，3个月以后，她就对我横眉冷对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讲出来的话都是体贴肉体的，她不要体贴肉体，她要体贴圣灵，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起冲突。她写来的信我没法忍受，有时候我哥哥写一封信来，我一看就是受他指使的，哎呦，我真是看了以后，我真是有的时候我就是，你知道吧？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要拍桌子还是要怎么样？你知道，这个人太没有人情味了，他真的是没人情味儿。但是很奇怪，我妈妈到那边她就是改变，回到我这边就是软弱，她来来去去好几次，现在终于准备不回来了。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我又去参加过他们一次祷告会，你知道人家的祷告会是那个屋子是满满的，7点钟祷告会，所有的弟兄姐妹6:45全部到了，在那里唱诗，在那祷告，那个祷告是每一个人都在祷告的，不是说只有2-3个人在祷告，每一个人都在那祷告的。我当时都觉得我受不了了，你知道吗？我蹭一下就溜到旁边一个房间里边去了。那时候大陆还可以看 YouTube， 我就上了 YouTube， 你知道吗？哎呀，我说这些人太疯狂了，太极端了，我受不了。可是越来越追求，发现这才是对的。我相信我是很追求的，但我在追求这么多，就在旷野一直绕绕绕到后来，突然发现我哥哥嫂子已经在那儿了啊！你知道吗？绕到后来你真正知道得胜的道路是没有万灵丹的，得胜的道路是没有什么捷径的，得胜的道路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没有速成之路。你不愿意与主同定，你就没有办法得胜。你愿意与主同定，你愿意在生命里面的各个角落与主同定，你经历到同定，你就进入到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渴慕得胜，你要愿意被神的十字架钉死你的旧人，你要愿意放下一切来追求这个新的生命，你要愿意付上代价来追求。而这个旧人的处死，只有借着十字架在我们里边的工作才能完成。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保罗说我们若是与主同死，然后说什么？就信必与他同活，你一定会得胜的。他说我们若是与主同死了，就相信很自然的一定的，神一定会把这个奖赏赐给我们，就信你一定会与他同活的。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死的形状上与主一同联合了，你就一定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你如果想胜过罪，只有死的人是能够脱离罪的，没有什么别的道路。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别的道路。我在旷野绕了那么多年，最后的总结就是罗马书第6章到第8章， 所以我们要学习向世界死，学习向罪恶死，学习向自我死，学习向属肉体的情欲死，学习向撒旦死。姐妹，你死了吗？已经没有死了，已经没有死了。当然我说的死不是说我们肉身死亡，而是说我们的旧造有没有与主一同钉死。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神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